北京江泽星却爆群聚性感染，学校被封，赛期急了。警告所罗门勿让中共建军事基地，白宫话将加速撤驻所使馆。风光无限，马斯克的星链和 SpaceX 获五角大楼称赞。美话科技制裁令俄半数入口零件断供。禁飞动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港府话五一放宽航班用团机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月22号下午，北京市宣布所有地区都为低风险地区，北京摘星。但是没过几个钟头，北京突然爆出三宗不相关疫情，其中一宗是发生在中学的群聚性感染，一个学生确诊，另有九名学生核酸阳性。北京居民先刚刚为摘星庆贺，马上又陷入疫情低谷，五一没了，又要封了。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连夜主持疫情防控会议，称要事不过夜。据中共官媒22号下午报道，截至4月21号午夜，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宜街坊近14日累计报告一例本土中共病毒确诊病例。经市疾控中心评估，该地区自4月22号起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至今目前，全市所有地区都为低风险地区，北京摘星了。但是北京市在22号下午通报称，4月21号下午4点至22号下午4点，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是一例，是第139位感染者。在朝阳区，4月22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4月19号，患者曾经乘坐旅行团大巴前往怀柔区白泉山景区。4月20号，他曾经乘坐旅行团大巴前往平谷区金山观景区和湖洞水景区。北京市在22号晚间突然增加了一次疫情新闻发布会。据官媒报道，4月22号下午4点至晚上10点，北京新增本土病例感染者4例，都是确诊病例。朝阳区2例，顺义区2例，另有1例核酸复核阳性人员及9例核酸初检阳性人员。4月22号晚上，蔡奇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称要事不过夜，抓好疫情处置，用最短时间压制疫情扩散。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4月22号出现确诊病例的北京朝阳区带头西里小区已经被封。美国政府22号警告话，如果所罗门允许中共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将加快在所罗门建立使馆的工作，并将根据情况作出相应反应。据悉尼晨风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印太协调人坎贝尔和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次务卿克里滕布林礼拜五率领的美国高级代表团与所罗门总理索加雅雷的政府成员进行了90分钟的会晤，讨论中共19号与所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的问题。美国官员告知索加雅雷，虽然美国尊重各国政府为其人民的最佳权利作出主权决定的权利，但是该协议对印太地区及美国同盟友澳洲构成区域安全威胁，造成潜在的区域安全影响。白宫之后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代表团概述了美方对该协议的目的、范围和透明度等问题的关注，并表示如果所罗门采取措施允许中共在所罗门保留永久性的军事存在，将他的权力投射至所罗门群岛或在所罗门建立军事设施，美国将严重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索加雅雷就重申他的具体保证话，正如他公开讲的这样，中共在所罗门不会有军事基地，不会有长期的存在，而且不会有权力投射能力。但是这个协议将令中共舰船可以访问所罗门群岛，在所罗门停留或逗留， 并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补给，而且中共军队可能会被调到所罗门来保护中国人员和所罗门重大项目的安全。人们担心如果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了军事基地，将令中共军舰和他们的部队得以驻扎在距离澳洲东海岸不到2000公里的地方，并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冲突时，令中共可以切断美国和亚洲之间重要的供应线。报道表示，虽然为抵制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加强的影响力，所罗门的两大盟友澳洲和美国加强了对所罗门群岛施压，并要求他拒绝和中共签署该安全合作协议，但是索加瓦雷政府还是与中共签署了该协议。与会的所罗门代表团表示，该协议只是具有国内影响，但他们亦承认目前是印太地区的一个关键时刻。埃隆·马斯克除了这几天因为收购推特制造头条新闻之外，他的星链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能力亦受到五个大楼的称赞。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21号报道，五个大楼专家大夫特雷帕星期三在国防部开会时表示，当俄罗斯在试图干扰乌克兰的星链卫星宽频服务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迅速就出手阻止了，而他的反应速度令五个大楼大开眼界。五个大楼官员表示，美国需要在电子战的快速反应方面做得更好，并且可以从私营部门如何处理这些情况中学到很多东西。日前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在一名乌克兰官员向他发送推文请求帮助让被围困的国家保持在线后，他就将数千个星链终端带到了乌克兰。而且在媒体报道俄罗斯的干扰后，第二日星链已经抛出了一项代码并收复了他。而这样的技术和速度令五个大楼这个专家特雷帕惊叹，他说突然间俄罗斯的干扰攻击不再有效，从技术专家的角度来看太犀利了，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令我大吃一惊。特雷帕说，我们需要能够拥有这种敏捷性，我们需要能够改变我们在电磁战中的姿态，以便能够非常动态地改变我们在这里尝试做的事，而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能力。他说美国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只是购买传统系统的升级版是不够的，美国必须想出新的系统，使它具有更大的弹性和速度。他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令美国学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装备的先进性和可靠性，以及他们的部队以同步方式执行任务的能力。据《纽约邮报》援引两位知道交易消息的人士的话报道，马斯克正在同私募股权公司 Thoma Bravo 就其接管推特的竞标进行谈判。 Thoma Bravo 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专门从事技术的收购公司，它可能是马斯克推进收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不想承担全部费用。据报道，马斯克愿意花费100亿至150亿美元来收购推特。而在星期四提交的一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中，马斯克表示他已经为这笔交易获得了465亿美元的融资，主要是通过摩根士丹利。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及其盟国的限制措施已经导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入口高科技产品和零部件断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1号说，美国及其盟国限制俄国获得高科技零部件的行动已经导致莫斯科的制造业与军工产业受挫。俄罗斯军方正在努力为他们的坦克、卫星和火箭安装系统寻找备件，因为没有足够零件，俄罗斯难以发展军事工业，飞机亦都会无法飞行。他强调，外界几乎断绝了所有对俄国的半导体、夜视镜和航空电子设备的供应，亦可能会再度扩大禁售清单范围而增加压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澳洲及欧盟等国家都加入了科技制裁的行列。雷蒙多说，如果有公司回避美国制裁，违法向俄罗斯提供管制产品，亦将会受到制裁。国际清算银行表示， 自2月24日美国商务部的新规生效以来，美方对俄罗斯的出口总额与年初相比下降了近 90%。 在21日，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在华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上提到，乌克兰需要6000亿美元的资金对国家进行重建。香港政府22日宣布，5月1日起放宽入境限制措施，容许非香港居民登机来港，检疫安排与香港居民相同，同时放宽航班熔断机制，5名或以上乘客或全机乘客 5% 或以上确诊，航班才会禁飞5日。非香港居民的入境禁令生效一年多，终于解禁。随着这个月放宽香港本地的防疫措施后，港府星期五傍晚宣布5月1日起放宽入境限制措施。政府跨部门督导委员会其指挥中心近日检视了自4月1日以来抵港航班数目及乘客流量，以及实际输入个案的情况。虽然每日的抵港乘客人数因政府撤销9个海外地区的禁飞令后有所增加，但输入个案比率不升反跌，由今年1月至3月的约 3% 下降至4月1日以来的约 1%。港府考虑到香港疫情发展和应对疫情能力等公共卫生因素，并平衡市民大众及社会各界对恢复社会经济活动的期望，在维持现有外防输入措施的基本要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认为有空间可以适度调整相关措施，因此决定由5月1日凌晨起容许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地区入境香港。他们的接种疫苗、检测及预约检疫酒店的安排和其他抵港人士相同。港府同时决定5月1日起放宽熔断机制，原本每班民航客机又有3名乘客确诊就要停飞，放宽至5名乘客或以上，或全机乘客总数 5% 或以上确诊，并会以较高者为准，同时禁飞期由7日缩短至5日。在新安排下，旅客抵港后除了要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将加入额外快速抗原测试。当局期望能够更早发现患者，安排隔离，预计5月初实施。因应全球疫情蔓延，香港自2020年3月25日起禁止曾经在不同海外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以限制从海外地区抵港人流。4月初9个国家的航班禁飞令虽然撤销，但熔断机制一直维持，这个月首20日就已经被触发25次，打断了不少人回港的行程。彭博社早前报道，代表近300家航空公司，占全球航空运输量 83% 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 Willie Walsh 表示，香港因长时间入境航班限制以及严厉的旅客隔离规定，实际上已经从航空地图上消失，并且不再是国际航空枢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